那么这个马圣比丘呢就说，我的师长是佛陀，那么因为我呢刚出家没有多久，所以我所学的还很浅薄，不过我可以把我的师长教我的一首偈颂呢啊告诉你。他教的是哪一首偈颂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个舍利佛尊者一听到这一首偈颂，当下正出果罗汉，断见思88品惑。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什么叫诸法因缘生呢？今天你们来这里是因缘生，等一下下课之后回去你们是因缘灭，人生会议的时候是因缘生，人生啊分离的时候是因缘灭。好，你拥有是因缘生，失去是因缘灭，所以你的因缘生借你用一用罢了。就像那个有钱人的太太，她这么多钱当中，她今生有用到的，她身上穿的那些衣服，她有穿过的鞋子，她有拿那个钱去买到来吃饭的，那个才是她的福报。买回来放在家里摆的那些都还不是她的福报，因为她没穿过嘛，对不对啊？好，所以啊你们呢要珍惜福报啊，要善用你们的福报，但是不要做一个守衣服奴，做一个不开店门的服饰店老板娘，做一个不开店门的那个鞋店的老板娘。哈，当然了，它不止这些啦，还有皮包啊，因为一套衣服要配一个颜色啊。哎呀，你看到这些人在配那些的时候，有时候我实在觉得配起来实在不好看啊，他也是配得高兴的不得了。好，每次就是配一整套，这样配一整套，这个也一套，白色的就要白色的鞋子，白色的皮包，然后呢白色的啊里面的还要丝巾也要白色的。好好，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买不到相同颜色的东西，那些东西他就费尽心思去找啊，然后呢找到有时候只要缺一件他根本连看都不看的。你看他真的拥有了吗？我觉得他失去好多，他失去阳光，他失去啊山水，他失去人们与人们之间的欢笑，他失去在草地上那种赤脚打踩在草地上的那种愉快，他失去的好多好多。他只有在那些五颜六色的衣服堆当中，或是珠宝啦，我知道他的珠宝也很多。好，就是这样。或者那一次我，那也是另外一次哈，另外一次。那么，也是一个小姐，她身上，那不知道。他一手指出来就跟我讲他那颗钻石是几克拉的，我跟他讲说很抱歉，第一个我这里也没有放大镜，好，我也不能放那个里面到底有，因为据说越多克拉它那个折射光越好啊哈，还要没有那个裂缝啊，还要没有什么，要是属于高级的。我说第二个，这我这里也没有很好的灯光可以显示出你这个是几克拉的，还有在我的脑海中当中啊，听说苏联钻也很漂亮，可能你那个掉下去我也不知道，你那个是钻石耶。他觉得我这个人好无趣哦。当然其实钻石跟苏联钻不同我不是不知道，可是呢我觉得苏联钻如果你把它装饰得很好也很美，可是钻石的话如果挂在一个 没有恰当的弃置人身上，那么就会损失了它的美。好，那么好，我们刚刚讲到舍利弗尊者啊，一听到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当下，他就正出果罗汉，所以呢，他就非常愉快的心中想：哎，我已经找到我要的师父了。那么他就赶快呢，啊，回去呢通知他的好朋友目犍连尊者。那么他碰到目犍连的时候，目犍连也看他神色愉快，就问他说：哎，你碰到什么好事了？那目犍连尊者说：那个舍利弗尊者说：啊，我终于找到能够做我们老师的人。他说：他有什么资格做我们的老师呢？你把他所教导呢告诉我一下。那么这个舍利弗就讲啊，说我今天呢碰到一个比丘啊，他的老师呢这样教他。他说他的老师常说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目犍连尊者当下一听也证出果了。那我已经连续念了三遍了，不止了，你们证了什么果？什么果？什么是老果？这时候啊，啊，那个释迦牟尼佛啊，他已经知道他的上首两位智慧第一以及呢这个神通第一的弟子要来了，所以呢他就面露微笑呢啊，在那边很欢喜的等待着。那么这两个人呢，啊，在当下正出国的时候呢，就赶快统领啊他们的啊各100名的弟子去皈依佛陀。那么皈依佛陀呢，佛陀啊就跟他说了一下的法，就跟他讲一些法，那些法我当然记不得，就讲一些法。当下两个人在座上同证四果阿罗汉。那么在以前的人呢，不知道怎么搞的，打一个嘴巴，敲一个脑袋就正果。我们现在呢，头撞到要破，一个果也没正，一天到晚在吃苹果。对，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呢。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啊，有一个老人家80岁才出家。那么他80岁出家呢，也没听闻到什么佛法。他常常听一群呢那年轻比丘在讲，哎，这个又证三果了，那个又证二果。他心里就这样想：我来这里已经1-2个月，怎么都什么果都没得到？什么叫正果？他想，哦，这个法可能呢是很深妙的。我应该呢要好好很虔诚的去求这个果。所以啊，有一天呢，啊，他就想到，他就起了那种虔诚恭敬心，他就出去化缘，出去化缘很多东西，就，啊，把那几个啊常常取笑他老的那个年轻比丘就请过来。他说：哎，诸位师兄，我常常听你们在讲这个正三果，那个得四果，那个得二果，那我都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果。那么我今天呢虔诚供养你们，你们呢慈悲等一下为我开示啊，那你们都不必去化缘，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那请你们慈悲哈，等一下教我啊，也让我得尝一尝什么果的味道啊。那好了，他那些年轻比丘想，这个老快要死的人呢，还要证什么果，得什么果啊，平常他们这些年轻人就瞧不起那个老的。他们就想：好好好好好，你赶快供养我们，我们等一下就啊试给你试果。试果哪是用试的，他就很开心的很虔诚。等他们都吃饱给他服侍好之后呢，那么这些年轻比丘就讲：好，我们现在呢准备要试你试果了，但是你必须听从我们的吩咐。好，那么这个老的呢真的非常虔诚，他说：好好好，我听你们的份。他说：你眼睛闭起来，好，那么你就呢来，他就那个年轻比丘就给他牵了到一个房子里面， 就迁到一个角落，譬如说东边的那个角落，他说你跪着哈，你仔细听哈。佛陀说诸法因缘生因缘灭，那个老比丘说、哦、这个我知道我知道我听过，好 你准备好啊，我们要证你试过哈，我们要证送你果了。他就拿一个不知道是木棒还是拿一个大纸圈呢，就往他头上啊打下去。那个老的说哇，原来得到果这么痛啊。那么可是当下呢，他听啊，他先听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那么他那一打下去他真的证出果。他想哦，原来人家得果都这么痛啊，哎，不过呢好像还不错啊。好，他就很感谢，心里面就很感谢，就住在啊，他就安住在那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禅定上。好，那么那些少年比丘啊还不知道他已经证出果啊，还继续要跟他开玩笑啊。他就讲来来来，再我再试你二果哈，就给他拉拉拉，又从那个角落又拉到这个角落，一拉下去的时候，拉过来的时候，那么那个啊，那些少年比丘就问他，哎，出果的滋味怎么样？好好好好，那个老比丘就说好好好好。那么这年轻人就讲说，好，你仔细听啦。佛陀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你仔细啊，我要再试你二果了。又呢从头顶上呢重重的一棒又给他打下去，那个老人家已经冒了第二个泡了，打得很重啊，第一个包就正出果，第二个包一起来的时候想哎呦这么痛啊，然后呢在这么痛的当下就证二果罗汉。那么那些年轻人还不知道他证二果，又给他拉到第三个角落，又如法炮制，如法炮制一番呢，一个房间四个角落全部打了四个包，头上肿了四个包，肿了四个包之后呢，好了，这个老比丘已经证四果罗汉，一醒来啊，起来的时候就跟那些年轻比丘顶礼，然后呢浮上半空中跟他们说法。那些年轻比丘一看到浮上半空中的时候，马上唤他跪下，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圣者，他们就很害怕，想说打了圣者怎么办。可是那个老比丘真的很感谢他们，但是他们又不能受他顶礼，后来呢就一起到佛陀那边去求忏悔。佛陀说啊，这也是你们中间的因缘啊，但是呢佛陀不赞成恶作剧，所以呢在那时候啊，佛陀就跟他们说法，那一群年轻比丘呢日夜思维，因为加紧努力，不然打了胜者，一个礼拜后这几个年轻比丘全部证事果。好，那么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就讲不是开玩笑的，在佛陀他们那时候啊，怎么样证四果呢？怎么样证出果呢？啊，这个就要讲到我们思维上的那种维系的分辨。啊，证出果的人呢，是啊，啊，断了88品见思二惑，就是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他马上就能够看到真实相，他的思维当中不会再被这些好、啊、这些是虚妄相所迷惑。那么好，当然呢，在佛陀时代那些众生的根器是很利的。那么大目犍连呢，在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呢，是属于采集士。什么叫采集士呢？就是他的祖先呢以前呢曾经到山上去采一种好像菜又不是炒的东西，那么后来呢就在那边修行啊，那么修行呢成就大仙人之位，所以呢就以采集士而命名。这个时候呢这个频婆沙罗王啊 就请这个穆建连来给他受八关斋戒。什么叫八关斋戒呢？就是关闭八恶趣之门，开八善向善道之门。哪八戒呢？第一个是不杀生，第二个是不偷盗，第三个是不邪淫，第四个不妄语，第五不饮酒，第六不坐高广大床，第七不着香花幔。那么第八是什么？第八是不观听歌舞娼妓。那么再来，这八戒是属于舍离世间这个五欲之首，财色名食睡是我们的五欲。那么再来第九叫做斋，就是过午不食，在同样的这一天也持银钱戒，那么不带金子首饰这些装饰品，在受八关斋戒的这一天。那么如果我们的人世间每一个人都能够守五戒的话，那么这个世间呢，第一个不杀生的话，就没有战争的事情，一切世间就不互相杀伐，就没有战争的事情。第二个，如果你不偷盗的话，当然我们就不会亏欠，在我们的世间上谁也不欠谁。你们不要以为偷盗是去偷人家的东西才算偷盗，偷金偷两都是属于偷盗。有一次啊，在我们在早期呢，那个日本人呢很有钱呢，那我们那里的商人呢就买了一对花瓶要卖，他那一对花瓶呢只标价10000块，摆了好久都没有人卖出去。有一天呢，有一个小姐啊，在里面店员小姐呢就很调皮，就去拿了笔呢，在10000元后面再给他加个零，他就变成10倍了。对，那天中午呢就来了这个日本的游客啊，一看到那一对花瓶啊，这以为不知道是什么古董，什么这么价值这么高，就买走了。10000块没人买，10万块抢着要。后来呢，那天要收摊的时候呢，那个主人就说，今天是谁去动了我那个花瓶的价钱？那没人敢承认啊，以为老板要处罚了。后来呢问到是一个18、19岁小妹，那老板就说，赏你10000块钱。那个时候赏10000块钱有多少了你们知道吗？然后给他放一个月假不用工作。可是我不觉得这是好事，可能有很多人会很欢喜，你得来容易的金钱你绝对不会珍惜，你们相信吗？得来很容易的金钱你们不会珍惜的，就是你们劳力换来的金钱你们会善于运用。那我们刚刚讲到呢，如果每一个人都持这个其实这个时候那个老板虽然说是捡到的但是呢也等于他犯了偷盗戒，他本来呢那个只能卖到10000块，他等于偷了，他亏负了那个日本人90000块，以后碰到还是会还，而且他也会还得莫名其妙。怎么搞的本来是这个钱才多少，很容易碰到这种情况你们会发觉。有一次呢，有一个人他说去中国大陆买了一个古董，因为他也是学佛的，那通常都是很精明，他买了一个地藏王菩萨说是古董，他的样子也是有一点古古的啦。其实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现在他们有一种技术就是用好像用那个象牙粉下去弄的，有一点类似象牙，但是不是的。 那是冲磨的。那我们呢，虽然不是很内行，但是一看也就知道了。可是人在受那个果报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那个我1000块可以买到的东西，他居然买到10万块，加一点利息嘛，台语说下面。那么再来讲第三个，如果世间的人能够守持这个不邪淫戒，那么世间就没有所谓的婚外情，也没有这个这个离异的事情了，那么每一个家庭都会是很圆满。好，如果世间的人都守持这个不妄语戒，那么你走到哪里，人家都敬重你，尊重你，而且都不会欺骗你。我们自己很讨厌人家欺骗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妄语呢？好，再来第五个是饮酒戒。有的人会说啊，饮酒不杀不盗啊，然后呢不淫不妄，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呢饮酒乱性啊，会使人没有智慧，全身软绵绵的啊。那么因为饮酒可以犯了前面4条戒，一喝下酒狂性一来，什么犯的都不知道，我没有了。好，所以这样的关系，好，前面4条戒叫做性罪，只要你心一起对击，你的本身的对立罪行就有了。可是第5条的饮酒戒叫做遮戒，遮戒就是佛陀特意遮止，不让众生去有这种机会。所以很多人呢都很害怕，你们佛教里面的戒这么多啊，很多人都不敢说去亲近一下什么叫做戒。他想，哎呀，我受五戒是不是就要吃素了？好，我受五戒是不是就要怎样了？我说我很奇怪的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很爱你太太才结婚？他说对啊，我很爱我太太。那你为什么不能守持这一条？因为我们不一定五戒都守。我说为什么你不守不邪淫戒呢？然后他就我说你什么，你不是很爱你太太才结婚的吗？我说对啊。那你如果守了不邪淫戒，你就不你就有这个戒法来戒你，你不可以在外面再找另外的女人。他说万一我碰上，我说你既然爱你太太，你碰上你也应该戒止你自己。而且呢，你如果守了不邪淫戒，你就自己要督促自己，告诉自己你不可以再去走那个烟花酒地的地方了。那你看，很多人会讲说，那我们如果不走那个地方，他们靠什么生活？笑话，你如果不走那个地方，他们自然会另寻出路。可是不是让更多的人更脚踏实地吗？你不希望将来你的太太可能在那里面突然间让你碰到，你不希望你的女儿将来在那里面让你自己碰到，或是让人你的朋友碰到。那难道你就好意思在那里面去碰到你朋友的女儿吗？对不对啊？有可能的。所以说，如果世间的人呢，真正的能够明白五戒的重要性呢，事实上五戒是一个根本做人的礼仪，是属于礼义廉耻。那么如果我们人能够明白的话，我想我们这个社会会更好。那么这个时候啊，目犍连尊者呢，如应准非即日往所。这时候的目连尊者呢，他好像呢这个老鹰在飞啊，又快又狠又准，很快呢就到了这个频婆沙罗王的地方，就是他被幽闭的这个小地牢。他那个儿子还真狠欸，他平常住王宫他那个地牢大概就只有我们这个这一箱的这样子大而已，那里面只有一个小窗户，正好是那个小窗户面对灵鹫山， 这个我想或者是后来他被关进去之后啊唯一的心理依靠。那么这个时候呢啊目犍连尊者到了频婆娑罗王的地方呢啊每天日日如是啊受王八戒，每天呢都受频婆娑罗王啊八关斋戒。而频婆娑罗王在这里面呢他当然就是持清净戒。他所持的清净戒，其实他那时候佛陀啊，他不赶快讲这个九品莲观哈、哦，他一讲的话，他至少啊是证这个证什么中品中生。他一到极乐世界七天之后就证阿罗汉果。好，可是那时候他还没听到，啊，还没听到这个啊九品莲观哈。那么佛陀呢因为慈悲呢也遣这个尊者富卢那啊，富卢那尊者呢又译为满慈子啊，他在佛陀的十大弟子当中是属于说法第一，所以佛陀呢就请这个神通第一跟说法第一的两位尊者呢去为这个频婆娑罗王讲法。如是时间，像这样子的时间呢经过了三七日，也就是21天。那么这个国王啊一天呢只吃一些草蜜，并且呢因为能够听到佛法的滋润，其实啊他所滋润的并不一定是他的身体能够受到很好很充足的照顾。事实上如果你们能够了解啊佛陀所说的一个寄送的话，你们真的能够发挥很大的潜能的。一个人可以无所不能，但是一个人也可以什么都不会。他就起了法喜充满的心，所以呢他每天呢安住在那个法喜当中，就不会有那个被孩子好抛弃、被孩子幽闭乃至要饿死他的烦恼。这个是什么法？这个是属于心法，他的心安住在法乐当中。那么佛陀曾经教过我们一首偈颂，什么偈颂呢？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讲到这个呢，好，佛陀那时候出生的时候啊，走七步，他讲一句话，他讲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当然，佛陀他在三界当中啊是离欲的导师，所以也是最尊贵。可是佛陀讲这个“唯我独尊”，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哪一个众生啊你们有这个生命不是以唯我独尊的姿态处于世间？如果没有了我，神的作用也没有了。所以事实上在人世间当中啊，真正的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在于有我，有我这个人的存在，就会有对方这个人的存在。如果你常常思考我这个人是如梦幻泡影的，我这个人如果是长久的，我就不会长大，乃至我就不会衰老，我当然就很强壮，不会生病。可是我这个我是无常的，但是我们的佛性是不变异的。什么叫佛性呢？用一个比喻来说，譬如说这个比喻我常常讲的，好，譬如说你在2岁的时候你喝到的水是不是透明的水呀？你在10岁所喝的水一不一样？你在30岁所喝的水都还是一样。好， 这个水我们用来比喻我们的佛性，可是水会随着变化，对不对？它遇到冰的时候，冷的时候就变成冰，遇到热的时候就变成雨蒸气。好，乃至于在下雨的时候再冷一些就变成雪，雪再凝固就变成冰，可是冰一遇到热又变成水。而我们人就像这样，水表示代表比喻成我们的佛性，可是我们人一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对不对？你一下子当学生，你一下子又当爸爸，一下子你当别人的丈夫，一下子你当别人的太太。虽然这些外在的环境一直在转变，它是虚幻乃至于不实的，可是还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佛性跟这个同时成长，乃至于你这个生命灭了，你这一生灭了，你下一生再出生换了另外一个名字，你所看到的水变不变？不变，对不对？好，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会劝你们要念阿弥陀佛的原因，因为阿弥陀佛他累劫修行，那么成就不变异的功德名号。你今生念阿弥陀佛，他的名号犹然是阿弥陀佛，你下一生再念阿弥陀佛，再遇到人家告诉你哦，有一个佛号，那么也是叫阿弥陀佛。那么可是你在十世之后你听到的还是叫阿弥陀佛，可是我们的名字已经变换很多了，对不对？好，那么好，这时候呢这个频婆沙漏王啊，是这个草跟蜜，因为听闻这个法安住在法乐当中，所以它的颜色呢非常和悦，脸色很好看。那么就这样子呢，经过了21天，他是以什么来维持生命？他吃少许的草蜜，事实上他是以法来维持他的生命。好，经过了21天，通常啊人都要饿死了，可是呢他居然颜色和悦。这个时候啊阿瑟斯王就来了，他想说啊7天饿不死，哦，他也不敢来看呢，其实饿死自己的爸爸。好，那么14天他也不敢来看，他想说21天该死了吧。好，这时候呢他就来了，就问了守门者，他说父王今者犹存在耶？这时候这个阿瑟士王啊他就问那个守门的人说啊，我的父王啊现在还活着吗？啊，为什么他要问这样呢？他心里面揣度21天应该要死了，可是为什么他打一个问号呢？因为啊毕竟这个人呢虽然恶的凶性起来的时候他还有那个善的因缘还存在，所以他这么问呢一方面就是掩饰自己啊，不要让那些大臣说哦，这个国王这么狠，我们以后辅助他太危险了哈。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啊还存一些对他父亲的一种留恋。这个时候呢守门的人呢就告诉阿瑟士王，他说大王，国太夫人生土草蜜，璎珞盛江持用上王，沙门木莲及富卢那从空而来，为王说法不可禁止。这时候守门人就告诉这个阿瑟士王，他说这个韦提希夫人身上常常吐草蜜，好， 然后呢他璎珞啊剩这个葡萄浆拿去呢给王吃。如果啊他不去跟他要水漱口啊，这是一种习惯，差遣那个下人的习惯，他如果自己抱水去可能还隐秘一些哈、啊、这是我们后世人呢、啊、有画蛇添足啊，为他设想了一点哈、啊、那么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去跟他要水啊，那他很容易就能够知道他要水干什么，饿都饿死了还要水干什么，好、啊、原来是漱口哈、啊那么而且呢还有这个沙门啊，就是这个出家人呢、啊、这个穆建连以及富罗那，他们呢是从空而来，然后呢就是从那个窗户就进到那个土牢里面，他根本不用我开门，所以哈、啊、魏王说法不可禁制，不是我所能控制的。那守门人呢一开始就把责任呢全部推掉了哈、啊、推给国太夫人韦提希，以及推给穆建连尊者，以及这个哈、啊、这个富罗那尊者。这个时候呢，哈、啊，因为啊，这个阿瑟斯王啊要去土牢啊，就问这句话说：“父王今者犹存在耶？”他的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答案了。什么答案呢？我的父亲一定饿死了。这时候，当他一听到答案跟他心中的不一样，所以呢那个叫什么面子挂不住他会这么生气啊，要杀害他的母亲，原因就是面子挂不住，在大众的面前他面子挂不住。这时候他听到这句话，闻此语矣，怒其母曰：我母是贼，与贼为伴。你看这时候呢，这个阿瑟斯王就很生气啊，我想他可能啊刚刚也有刚好呢在土牢呢去碰到他母亲，或者是他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赶快跑去找他母亲算账了。那么就很生气跟他母亲讲说：我的母亲是贼，你呢跟那些贼啊作伴。他跟哪些贼作伴呢？跟穆建连尊者，跟这个富罗那尊者作伴。富罗那跟穆建连是贼。这个时候啊，这个阿瑟士王啊，因为呢这个答案呢、啊、挂不住脸上，就犯了几个恶啊，口恶，咒母是贼，咒这个啊圣人是贼。那么他还要呢啊以起这个异恶，想要伤害他的母亲。这时候他就讲啊，沙门恶人幻惑咒术。你看世间的人呢有时候实在是很无可奈何，当他呢在看这个哈、啊、这个提婆达多呢在半空中啊，又是啊上身出水下身出火，又变成一个小婴儿给他抱的时候，他就很欢喜恭敬的不得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沙门穆连以及富罗那只不过是从空而来进去为王说法，还没有到十八神变，他就骂他幻惑咒术是恶人，顺自己心意呢就是好人，可是他可能带你作恶啊。好，所以我们那天讲到所谓的善恶分四品，哪四品呢？善中善，善中恶，恶中善，恶中恶。他这个呢就是属于他觉得顺他心意的时候是善，可是呢可能后面所造出来的因缘是恶，这个就是属于善中恶。好，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看他又啊骂他说啊，骂他的父亲说：令此恶王多日不死。所有人都饿了，他父亲是恶王，他的母亲呢是贼，然后这个沙门呢是属于这个恶人。他又讲说：令此恶王多日不死，即子利剑欲害其母。这个时候啊，他一起嗔恨心呢就拿了利剑啊 想要伤害他的母亲。这个时候呢，在他的大臣呢，诸大臣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大臣，一个就是月光啊，就是现在这个大臣月光，他呢聪明多智，很多呢这个啊政治上的关系或者是政策上的推动，都要呢这个月光呢这个大臣呢来建议这个啊以前的老王乃至现在的阿舍斯王。那么给予其婆为王作礼，啊，这个其婆呢就是神医其婆。我们是实在是没有福报啊，如果我们现在人有福报，把当时啊这个其婆所行过医的这些例子呢都写下来的话，我看呢现在哦很多仪器不用用的，我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你们知道哦，在其婆那时候还留下一个药方啊，叫其婆千金药方。那我们中国人的这些中医啊，找了半天都不知道这什么叫其婆千金药方。当他们看到佛的经典里面有一个其婆，才知道哦，其婆是个人啊，还是印度的一个名医。你们知道其婆多厉害吗？其婆啊，这讲了又很长了，我今天又浪费时间。不过我对齐婆这个人特别喜欢，因为呢他比那个华佗还要厉害。下次有因缘呢可以跟你们讲其他的，现在跟你们讲他里面的一个行医故事。好，有一次呢他们那个城里面呢，就有一个大臣，就是一个很有钱的就是长者，那么他常常患这个头痛啊，他每次头痛欲裂，他就请很多啊他们城里面很著名的医生来诊断。那么著名的医生来诊断呢，有一个医生说，他说你里面呢有一条大虫，已经快要吃到你的脑了，那么另外呢第二个医生就讲说你里面呢有一条小虫，还有21天可以吃到你的脑。现在我们呢都没有办法推断这个，那你们来看看他的虫是什么。那么后来呢他呢经过这个国王的介绍啊，就找到这个齐婆。齐婆给他诊断过后就说，你里面呢有两条虫，一条大的一条小的。他说别人都说一条，为什么你说两条？他说你不信呢，你要不要我医治你？我说你说两条，那别人都说一条，那状况怎么样？他说你如果没有我医治，你也准死了。好，那条大虫呢今天呢就会吃到你的脑，你不给他拿掉不可以。他说那虫在我的脑子里怎么拿？他说我有办法拿。好，你知道他们那个齐婆，他那时候他有一种，他去采一种草药，在印度那个时候早期哈，有那些伤科的药很好用的，你根本不用什么固定钉子，什么都不用，他给你抹一抹，哈，抹一抹就好像麻醉这样子，然后他就从头中间这样剖开，剖开就叫他的亲人呢，也没有消毒啊，就叫他亲人围过来看，你看这一条是属于大虫，什么大虫呢？如果我推断的没错的话，应该就是属于我们现在的什么那个脑血栓啊，脑血栓已经堵得很大块了，快要塞到脑不能用了。他把那一节给他截起来，然后剪断，然后呢就用他自己制作的一种另外一种药，把那个哈在从那边剪断这边剪断，然后又给他缝回去，然后用那种药膏抹一抹。好，然后呢第二条虫他要从中间拉起来，是比较短的那种，好像那是红色血虫，他们讲是虫，事实上应该就是那个血管阻塞啊，脑的血管阻塞，他又把那一条小条，这个就是21天后会吃到你的脑的那一条虫，就给他抓起来了。 然后捡起来就放在盘子上。好，放在盘子上的时候呢，他又把那个脑呢，那个脑皮啊，就给他缝一缝，就缝回去了。然后呢，用他那个药膏抹一抹，好像第一天生肌肉，啊，第二天就长什么？到第三天、第四天，我已经记不得，那是我看了四五年的一种记载。七天之内平复如往昔。那个人呢？啊，当他那药膏一抹，只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紧紧的，好像那个肉还没有生好。他把那个他那两节虫剪掉之后，那个药一抹下去，很快。那一节就能够自长新的出来。你们可能觉得我在天方夜谭，但是这个是有记载的，这也不是我乱讲。那你们可以讲说，这个记载可以啊，可以骗人吗？啊，那么再讲到六百多年前，以前呢，我们有一部《医经》的。那时候的医术真的很厉害的，那时候大概在六百多年前，也是我们一个祖师，他可能有传道了，我也不知道，传到那个医经啊，有秘学到医经，他们里面就有一个，一个老和尚也是八十多岁，骑马摔断了脚，那个骨头啊，那这边的骨头也摔碎了，就叫他去。赶快啊，好，先给他止血，也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草药，不知道啦，反正就都弄成一个绿绿勾勾这样子。然后呢，他把那个碎的骨头啊，全部给他剪好放好，就用那个药膏给他抹过。然后那个骨头脚是摔断了，这边是摔破的，连鼻梁都受伤。好，他用那个药膏给他抹下去，一个礼拜后完全复原。如果我们现在有这种药膏多好。好，这六百多年前的那个老法师啊，还有把这件事情也给记录下来。好，那我们看到这些，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医学，又要这里照，又要那里照，还不能完全测定出来那个虫有多大，几时会吃到你的脑，几时会吃到你的心。所以呢，我看，因为我自己常常有病痛呢，那我看现在的医生呢，我就会特别喜欢奇婆这个人。我就说啊，我们那时候所有的手上的有的这个奇婆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好，他那时候常常啊去医这个僧众里面有各种很有意思，他有时候用一种水果他就有办法治一种病。可是那种水果的名称我们这里又没有翻译。好，那么奇婆呢，他跟这个阿舍是王啊，因为奇婆在那时候在整个印度啊是名声非常响亮的人。好，他跟很多那里面所有的国王都有交往，因为哪一个人不会生病啊。好，那么这个奇婆呢跟这个阿舍世王呢又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好，这个奇婆是属于奈女所生。那么这个奈女呢，她这个母亲呢的生呢又更传奇了。她这个母亲呢以前修学佛法，生生世世发愿不入母胎的。在佛陀成佛之后呢，总共啊那时候有记录的有三个女的不是从母胎生的。这个奈女呢是啊她的父亲呢从奈树，他们那里有一种树叫做奈树，从奈树上抱下来养的。好，所以她的母亲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人。好，他们因为有一部经啊专门讲这个奈女，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那么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从一颗水果，不知道什么样的水果出生的，那另外一个是从一种花，很大的花当中出生的。 三个人的因缘都不同，但是在佛陀那时候就有记载的，就是这三个女众后来呢都好很有修行，而且本来是他方菩萨示现，但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母亲呢的那种胎啊净非常不净，所以呢他们生生世世发愿不入母胎的。好，但是呢他们又想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所以他们就借着各种因缘，就像那个电视上在做顿顿顿就顿来了。好，那么这个月光呢与其婆魏王作礼白言大王，曾闻毗陀论经啊说，劫初以来有诸恶王贪国未固杀害其父一万八千，未曾闻有无道害母，王今为此杀逆之事，无刹利种。臣不忍闻是旃陀罗，我等不宜附助于此。这个时候呢，这两个大臣呢就跟阿舍世王啊问讯啊，就跟他讲，他说在我们的有一部经叫做毗陀论经，应该就是属于我们啊中国所谓的宫殿史，也就是那时候是司马迁呢、啊、还是谁所写的那一部写历代史记啊，类似我们的史记。他说劫初以来啊有很多啊这个啊恶王啊，因为要贪国位，所以就杀害他的父亲，在我们中国也有这种事情，对不对？好，像那个谁啊，其实很多啦，好，蛮多的哈、哦。随便举一个例子吧，随便举一个例子，历史有名的安史之乱，那个安禄山做了大燕王之后，大燕王之后，他的儿子安庆绪就把他给杀了。然后呢，他的这个将官呢，史思明又杀了安庆绪。然后那个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又杀了史思明。果报何其快哈！这个时候啊，这个。月光啊以及其婆就劝说这个阿舍世，因为那时候阿舍世已经很生气了，拿剑要杀他的母亲，没有人敢劝谏，所以呢这两个大臣呢是里面最重要的大臣，他们不劝谏呢又对不起所有的国人，那么他们要劝谏呢又我有自己于自己的生命啊有所危险。好，所以呢他在魏王作礼的时候，事实上他自己手按剑了，这两个人也为了保护自己哈。他就讲说呢，好，我听说啊劫初以来有很多的恶王啊因为贪国位杀害其父一万八千，好，最有记载的为了贪国位呢只杀父的就有一万八千，但是呢从来没有闻过没有听闻过呢因为无道啊没有这个道德而来害死他的母亲。好，那么国王啊你今天既要杀父又要害母，就是为此杀你之事，无刹利种，那么你就污了我们王种的珍贵了。好，有记载的那个只杀父我们没话说，可是从来没有人杀母的，那么你要创这个先例，你就污了我们的刹利种，臣不忍闻，我等呢不忍心呢再听闻下去。你是旃陀罗啊，我们那天有讲过什么叫旃陀罗呢，就是屠夫屠者啊，那么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主杀人啊，在西方呢就是在印度那边是属于屠杀辈，以杀业为字言，譬如说他是杀猪的杀羊的，那么他在走路的时候呢就要扬铃摇铃呢，然后持那个竹片要打要咔咔咔通知别人，旃陀罗杀生的来了，你们要买肉的可以来这里买。好，那么因为这样子呢而为名啊，如果呢他不用摇铃呢或是持竹 来打，好，让他出声音通知别人的话呢，那么国王啊就会罪罚他。那么或是他翻译中文的意思叫做可畏，就是甚可怖畏，又名为恶人啊。那么他呢不能住在大众的村子里面，通常这个旃陀罗呢都要住到乡下郊外独立一户，因为呢在印度的那个时候啊，所有都受王的法化，他们不忍见杀生的事情，所以呢他们这些旃陀罗不可以住在城中。如果他要入城的时候呢就要及足显自己的特异，那么大众呢就会看到他，那么避开他不跟他呢相摩擦。原因呢就是啊不要去插到旃陀罗种，万一以后不幸堕入。所以呢通常这个旃陀罗在街道上走路的时候啊就会受到很多的小孩子拿石头丢他，乃至于拿竹棍打他，他都不能回首。因为呢他是属于四性当中的贱种。这个时候呢这两个大臣就等于啊在说啊，你这个国王是属于贱种，你是杀生的人，还讲啊我等不以付诸于此，那我们不可以跟你相近。那么这二大臣呢说这句话之后呢就以手按剑。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极端圣入当中劝谏他，他也怕他杀他，所以他就以手按剑呢预防他来杀他，然后呢却行而退。所谓的却行而退就是劝谏完的时候我手按着剑，我还要眼睛看着你，我如果转身走了你从背后杀死我就不得了，所以他就是倒退而走。却行就是倒退而走，眼睛还看着他们那个国王的。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那么世间最苦的事情莫过于呢自己的亲生儿子在我们的面前要杀自己的丈夫，也就是杀他的父亲，然后回过来还要杀自己。所以呢这个韦提希夫人呢这个时候呢她起了对这种世间亲情的大厌离心。那么其实呢他虽然起了大厌离心，但是未必见得他就舍离情子。事实上他对他的孩子或是对他的丈夫呢还是有很多的舍不得。我们昨天呢讲到十二大臣说辞语境，以手按剑却行而退。每一个人呢都会学习保护自己，这两位大臣呢也是如此，他怕呢这个阿瑟士王啊从背后偷袭他们，所以呢那么他们两个呢就以手按剑，然后呢就面向阿瑟士王往后而退。这时候我们继续看经文。时阿瑟士惊怖惶惧，告其婆言：汝不畏我也。其婆白言：大王，甚莫害母。王闻此语，忏悔求救，即便舍剑，只不害母，赐予内官，必至深宫，不令复出。这个时候呢，阿瑟士呢，一看到他身边最重要的两个大臣拿着剑呢，阿瑟士也怕他们呢，反抗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大臣呢我跟你们说讲一个笑话，那个是我亲身经历，我每次一讲呢就会很多人呢受我这个诱惑呢想跟我去，可是很遗憾的是我再也不带这个团是那一次有一次呢，不过呢这个自诚心呢要有人要有自诚那么在虚空当中每一件事情无一不随心感应 那时候啊，我在还没有去五台山的时候，我就打妄想，哦，五台山是金色世界，那么哎，我最好能够入到文殊菩萨的金色世界当中，然后呢瞧一瞧那个金色世界的那种奇妙。那么我们去到五台山的时候，我也很幸运呢，啊，就碰到一群居士，那我就带领他们呢三步一拜，啊，去拜那个显通寺。那后来呢，在显通寺就碰到一个菩萨，他一碰到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你跟我就好了，我一定能够带你走完整个五台山。”然后我这个人呢，就是有一点愚痴，然后笨笨的。那是一个从哪里来的人，我也不认识。好，然后呢，他又长得人高马大，可是呢，有时候呢，回想一下，信任别人是我们的福报。至于呢，啊，那么所产生的境界如何呢？那就是我们的果报。有人呢告诉我说，你能讲这句话呢，那你这个人应该是无求了。我说无求倒还未必见得，我就居然真的相信了那个法师。然后呢他说走，我帮你租车好。然后他后面补一句，那钱你出。那我就好吧，租车就租车，钱我出就钱我出，就真的呢就跟着那个法师啊就坐了那个车子。然后呢那个法师说，哎，你放心，你跟着我绝对没问题，安啦。然后呢他就替我跟以前他们叫小巴啊，哈，就跟他杀价。好，反正他怎么杀我都不管啦，他说多少钱我就多少钱这样。就跟就跑到啊那个啊，我记得是东台中台，然后呢跑到那个南台。第一次的时候我们一天当中，啊，走三个台。后来呢那个法师呢，啊，那个临时出现那个法师，后来我当然知道他是住在哪里的啦。好，他就跟我讲，还有一个地方你非去不可。我说什么地方啊？他说那个地方，哦，非常的奇妙，然后呢那个洞很小小小的一个洞。好，那如果你能够进去再出来，就等于啊脱胎换骨。我说那个洞有多大？他说洞很小，我进去我都觉得很小。那个法师有80 kilo， 很壮的啊，人很高大，大概有180公分左右。好，然后呢，他跟我讲，他说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哈，啊，我因为很胖嘛，走路很辛苦，那我走到一半呢，我就骑马。我说那你从半路骑马上去呢，那么它的价钱怎么样啊，价位怎么样？他说哈，人家从山下啊骑马上去大概要45分钟至一个小时，那么大概是45块钱的人民币啊，在很多年前45块钱蛮多的。我说那你从半路上坐应该会便宜一点吧。他说那么我坐的话呢，其实我只剩下1/3的路，他还是给我拿45块钱。我就在那边笑，看他的情形好像挺精明的，怎么他剩1/3的路也给人家拿了45块钱。我说哦好吧。他说那个地方齁，哦，你非去不可。我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说齁，哦，那个是在南台的山背后，啊，那么那个地方啊很偏僻，那么像这个时间呢都没有人到了，除了中国大陆本地的人之外呢，那个旅游团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我说齁，哦，这样子啊好吧去吧。我那时候也没想到什么叫做危险呢，这么人高马大一个人呢。好，那我们就去了。去的时候呢正好半路上呢就碰到一个啊当地的喇嘛，他也很高兴，他说走，我给你们带路，那我们就走了。那么那个司机啊，啊，那个司机啊，他都故意呢把那个时间拖得很长，他想说如果他拖得很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不去了。结果没想到后来呢，那个胖师傅一站出来呢，他就被压着上路了。那么据他估计呢，据那个司机估计，通常呢我们一上一下，再加上进那个洞，大概要1.5小时左右才能下到山脚下。 那么你知道那个法师啊，那个80 kilo 走到一半还要骑马的那个法师啊，那一天不知道怎么搞的，那天我们到那里已经很晚了，几乎都看不到路了。那我本来想说，如果看不到太晚到的话是骑马，结果我们还是没有骑马走上去。那个法师哦，走到一半就已经走了45分钟。那一天呢，你知道他走了几分钟？他走了21分钟，他不知道怎么走的。然后他在号上面一直喊：“哎，我已经到了！”我都很莫名其妙说：“你这个人今天是怎么走的？”因为他跟我讲的记录不是这样。然后啊，好，我走到的时候啊，是走了25分钟，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走上去的。那个路很陡的，而且路很小，已经看不到灯了，很容易跌倒的。好，谢谢。那么好了，紧接着我们就去爬那个洞。好，我一看到那个洞，我根本不敢进去。我跟他连续问了3次：“你确定你有进去过吗？”他说：“有有有，你放心啦，绝对的啦，没问题的啦。”我说：“好吧，你既然都这么打包票，我这样子身材一定也进得去。”那么我就真的爬进去了，我爬进去了。爬进去之后呢，还要从圆洞出来，他们叫那个洞叫佛母洞。好，佛母洞那个洞哦，你一爬进去的时候哦，跟你要出生下来的时候就好像母亲在生孩子，你从后面看还真的可以看到她在伸缩。好，因为有一次呢，我特地去看那个洞哦，就看到20几个人进进出出的时候，他你出来的时候，你进去头要先进去，出来的时候头要先出来，头要先着地。好，那么那一天我们爬完洞再下山，下山大概用了可能10多分钟而已。我们下到山脚下呢，那个司机眼睛瞪得好大，他说：“你们这么快就下来了？”结果总共只花了45分钟。他就觉得他从来没有载过这种客人，那我从来也没有这种经历。好，那天回去就已经很累了哈，已经非常累了。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一晚上一睡觉，我就呢做梦，梦到我到一个金色的世界，全部都是金闪闪的，金晃晃的，非常的好，很清静，然后很愉快。我在那边待了很久，待了多久我不知道，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好，可是我那时候去是跟一个居士，还有就是那个胖胖的法师，还有一个喇嘛一起去的。可是呢，在梦中只有我一个人。那么经过很久呢，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那我就慢慢醒过来。醒过来第一件后悔的事就是没有抓一把金沙在口袋里。好，那么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好，到3年后，我才突然间有一天好像惊醒了一样。什么惊醒呢？诶，我第一次去到那里，然后去爬佛母洞出来，我就梦到入金色世界，那我不是有跑进文殊菩萨的肚子吗？我已经入到文殊菩萨金色世界啊。唉，可是已经是3年后了。那么讲到这一点呢，好，考试一下。不过这个浪费我的时间呢。你知道啊，好，那有一次呢，我们也是带一个团去到那边。我那个师兄哦，80 kilo 啊。好，我说你这种身材怎么进去的？他说他觉得他要爬进去的时候哦，也是爬到腰部，他很胖啊，他那个肚子好大，一个肚子我的两个大。然后呢，他就说他觉得很奇怪，他觉得他一扭身呢，那个洞好像就大了，就好像母亲的肛门一样就会大了。那佛母洞的特点就是在于他那个洞里面哦，你一定要从那个地方出来，然后那个洞里面就有我们的5脏6腑跟脊椎骨。 你仔细看，你可以看到那些，而且都已经类似一种钟乳石这样。好，那么有一次呢，我们又刚好呢跟一个法师呢那也是带一团去。那因为在沿路上，我就跟他们介绍这个佛母洞就介绍每一个人都要进去刚开始他们去的人都很怕，而且他们我已经跟他们介绍到非常有信心了，每一个人都想爬，除了一个差不多像你这么瘦的基督教老太婆，她不爬，那她不要爬就算了。好，另外那一个女众呢，并不是很胖，并不是很胖，大概我看她顶多是60 kilo， 好，60 kilo。那么我跟她讲说哈，你一定要进去。她说我一定会进去，她自己这么有信心，一定会进去。结果呢？后来呢，他就塞在半路上哈，进不去了。那我们就把他拉出来，里面请一个师父，好，在里面拉他，外面再请两个人帮他推。可是到腰的地方就是进不去，所以后来呢，整团的人都进了，就是那个基督教的那个跟他没有进去，他一出来就嚎啕大哭。我们呢？那个时候已经是4月底了，五台山应该不会下雪了。我们全部人爬完到门口就开始下雪，开始下雪，好像在洗净一样。然后啊，那个女的就嚎啕大哭了。我说你在哭什么？下次再来就是。她说我下次一定要进去。我说好，你发这个愿很好。好，我就问她。你平常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我什么也没干，因为我很好命，我呢一天呢最少要吃一只鸡。我说师父，我以后再也不吃鸡了，我一定要一整年都不吃鸡，然后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再来。我说哦，你能发这个愿很好很好。好，一天吃一只鸡，不知道吃了几年，所以进不去，真的进不去，拉了3次，推了3次，用尽办法。